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国使馆呼吁公民立即离开俄罗斯。菲律宾斥中国出动军事级别激光射向该国南海补给船。杜鲁多说搜查育空地区击落不明飞行物，将会分析残骸。美国同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防协议有实质进展。399美金就能够五个月无限次数乘搭美国边疆航空飞机。热带风暴吹袭纽西兰北部，总理班机取消滞留奥克兰。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当局已经要求美国公民立即离开俄罗斯，理由是包括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以及美国人有被俄罗斯执法机关任意逮捕或者骚扰的风险。驻莫斯科美国大使馆建议，在俄罗斯居留或者旅行的美国公民应该立即离开。由于会有受到不当拘留的风险，请提高警觉，不要前往俄罗斯旅行。美国大使馆还说，俄罗斯安全单位以伪造的指控逮捕美国公民，单独针对俄罗斯境内的美国公民加以拘留和骚扰，不让他们有公平而且透明的待遇，并且在秘密审判或者在无可信证据提供的情况下将他们定罪。俄罗斯当局任意对美国籍宗教工作者实施当地法律，并且针对参与宗教活动的美国公民展开有争议的刑事调查。美国曾经多次提醒本国公民离开俄罗斯，上一次公开发表这类警告是在去年9月，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局部动员，征召30万后备军人加入现役军人之后。菲律宾同中国两国在南海有主权争议。菲律宾13号指责中共使用军事级别激光射向马尼拉一艘南海补给船。激光的强光令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船员暂时失明，迫使他们取消该次补给任务。综合报道，2月6号发生的这宗事件在13号才被公布。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在一份声明说，今次的事件明显侵犯了菲律宾的主权权利。另外，日本政府防卫省表示，一艘中共海军测量舰12号凌晨在日本鹿儿岛县屋久岛周边的日本领海航行，日方已经透过外交渠道向中国传达强烈忧虑。防卫省表示，中共海军测量舰2022年曾经五度在日本领海内航行，将会持续分析它的航行目的，并且进行警戒监视。加拿大总理杜鲁多12号表示，调查人员正在搜寻11号在育空地区上空被美国战斗喷射机击落的不明飞行物体残骸，将会对残骸进行分析。在杜鲁多这个讲话的同时，美国联邦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向美国广播公司 ABC 表示，美国官员认为11号在加拿大上空、10号在美国阿拉斯加戴德豪斯附近上空被摧毁的物体都是气球。除了透露这两个气球的体积比4号穿越美国领空在南卡罗来纳州大西洋外海上空被击落的第一个气球小得多之外，就几乎没有提供其他细节。舒默表示，重要的是我们几个月前还未知道这些气球，真是很奇怪，我们竟然不知道。现在他们学习了很多事，军方和情况部门好像激光一样聚焦这些行动， 先是搜集同職類資訊，然後進行分析。他說大家可以安心，如果美國的任何利益和人民面臨風險，他們會採取適當行動。美國邊疆航空宣布今年夏季推出搭到飽機票，只要399美金就能夠由5月2日至9月30日無限次搭飛機，而全年搭到飽就是1299美金，比過去的2000美金便宜了不少。據 CBS 報導，邊疆航空指出，美國國內航班在使用搭到飽機票時必須在出發前一日訂位，而國際線航班就在出發前10日劃位。相關航線包括往返巴利茲、墨西哥、哥斯達黎加和危地馬拉等。邊疆航空提醒旅客需要注意，國際線航班並不是每日都有，某些國家一個星期只有一架航班往返。相對來說，邊疆航空的國內線架次就相當多，因此想在美國旅行的人非常方便。美國國務院11日表示，美國和巴布亞新畿內亞已經就國防合作協議內容取得實質進展，為兩國更密切的軍事關係奠定基礎。路透社報導，中共對台灣的吞併企圖，以及北京聲稱擁有南海大部分水域主權等因素，都引起區域各國擔心。而美國和巴布亞新畿內亞兩國正是在這個形勢底下展開國防合作協商。美國國務院表示，雙方談判代表6日到10日在夏威夷檀香山會面，討論雙方國防合作協議 DCA。一旦協議內容完成並且正式簽署的話，就將會成為兩國加強安全合作和進一步加強雙邊關係的基礎架構。此外，美方亦都強調，該協議將會改善巴布亞新畿內亞軍隊的實力，提高區域安全和穩定。另外，據紐西蘭國家廣播電台 RNZ 報導，巴布亞新畿內亞除了與美國協商國防協議之外，還與澳洲敲定一項安全條約。熱帶風暴加布里爾吹襲紐西蘭北部，造成數以萬計住宅停電，幾百萬架航班被取消。紐西蘭總理希普金斯因此滯留在北島最大的城市奧克蘭。法新社報導，紐西蘭北島5個地區已經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全國510萬人口幾乎有三分一受影響。希普金斯13日在記者會說，情況在好轉之前還會惡化，呼籲民眾做好準備，盡量可能留在室內。他說政府一度考慮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但是目前還未有必要。如果政府宣布全國緊急狀態的話，將會是紐西蘭史上的第三次。惡劣天氣導致紐西蘭的交通網絡一片混亂，班機、火車和公共交通運輸都中斷。紐西蘭航空公司表示，目前已經取消了509個航班，影響大約10000名國際旅客的行程，預計14號才會恢復正常服務。
下面是國際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聞提要。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緊急關閉墨西哥湖上空，美烏防長再次通話來討論軍援優先事項。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伯格將會在今年10月卸任。參議院領袖舒默表示，美國應該考慮全面禁止 TikTok。美日荷聯手封堵中國上百條 IC 生產線可能會擱置。土耳其強震造成33000人罹難，聯合國反映說救援物資難以進入敘利亞。下面請聽詳細報導。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 FAA 星期一以國家安全遭到新的潛在威脅為由，對墨西哥湖上空宣布一項臨時飛航限制。前一日，那個部門亦都對蒙大拿州宣布類似的關閉領空行動，並引發了戰鬥機緊急升空。但是戰鬥機升空調查之後並未發現任何物體。不過星期日當日，美國空軍戰機又在美加邊境的休倫湖上空擊落一個物體， 这个已经是最近一段时间第四个被击落的不明飞行物。路透社指出，这种事件已经令人质疑北美高空近期为什么出现一连串不寻常物体，而民主共和两党联邦众议员都主张必须深究此事。共和党籍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亦都有意终止出口技术到中国。麦考尔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面对全国节目采访中，对中共气球采用美国技术一事大表不满。他说，我身为众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这个要务，就是终止出口技术到中国大陆用于他们最先进的武器系统上。而在这次事件里面，精良的侦察气球飞越三处核武库场址已经造成很大损害。据英国国防部星期日表示，在过去的两个星期里面，俄罗斯可能已经遭受近一年前入侵乌克兰第一个星期以来的最高伤亡率。英国国防部的观察基于乌克兰的数据，在过去七日俄罗斯的平均伤亡人数是每日824人，是六月和七月报告平均人数的四倍几。英国国防部说，俄罗斯伤亡人数的增加可能是由于几个因素，包括缺乏训练有素的人员、前线的协调和资源。而对于最新的乌东战局，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也都同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通过一次电话，讨论军援的优先事项，好似防空和火炮系统。另一方面，俄罗斯佣兵组织雅格纳集团创办人普里戈津周末指出，他们已经攞下了乌克兰城市巴克姆特北端的卡拉斯纳霍拉村。他还预测俄罗斯可能需要18个月到两年的时间才能够完全控制乌克兰东部的工业中心顿巴斯。普里戈津之后还表示，如果莫斯科决定夺取第涅伯河以东更广阔的领土，战争可能会持续三年。据北约发言人星期日宣布，任期已经延续三次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伯格将按计划在今年10月卸任，不再寻求延长任期。北约组织发言人朗格斯库说，斯托尔滕伯格秘书长的任期已经延长了三次，任职近九年时间，他的任期会在今年10月结束，并不打算寻求再次延长任期。斯托尔滕伯格是总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北约组织自成立74年来任期时间第二长的秘书长。出身于经济学家的斯托尔滕伯格在2013年卸任挪威首相之后，在2014年10月出任北约秘书长，一路协助北约应对多次国际危机。去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斯托尔滕伯格坐镇北约，联合英国支持乌克兰保卫欧洲免受俄罗斯的进一步入侵，并联同美国和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而在2021年6月比利时峰会期间，北约成员国亦都曾经发表联合公报，首次将中共列为安全威胁，并呼吁成员国正视中共的崛起，同时提醒中共政府并不共享我们的价值观。近日在美国全面禁止 TikTok 的提案再度成为参议院讨论的议题，各界都担心平台收集的资料最终可能会落入中共手中。舒默星期日在美国广播公司本周节目中表示，美国应该认真考虑全面禁止 TikTok， 这个确实是应该关注的事。他指出，大家知道 TikTok 的公司是中国人所有，商务委员会部分人员正在调查这个问题，而美国多个州政府和国会已经禁止在公家机关设备上使用 TikTok， 原因是母公司自制跳动可能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由于担心这款应用程序可能被用于监视美国政府和公民，两党议员去年已经提出了一项法案，打算在全美禁用 TikTok， 但这次行动在上届国会失败了。 重新上市可能会引起游说团体的反对。而共和党籍参议员霍利众议员巴克上个星期又再次提出法案，禁止美国的任何设备安装和使用 TikTok。 预计在两党共识底下，相关法案在这一届国会可能获得通过。随着日本和荷兰同意加入限制对中共的先进半导体及制造设备出口的行动，在全球半导体设备市场合计占到九成份额的三个国家将联手对中共实施封堵。据中国信息消费联盟理事长项立刚近日在中共党媒的采访中透露，现在中国正以每年100条生产线的速度建设芯片制造工厂，然而在华盛顿制裁底下，这些芯片厂建设都可能被推迟或是被迫转向较低阶制程。日本一间高科技公司董事长德森上个星期对大纪元表示，美日荷联手限制向中国出口半导体设备，可以讲是对中国半导体企业的毁灭性打击。德森说，三国联手之后最关键的打击在于光刻机领域，因为不单止是极紫外光刻机，可能还包括了深紫外光刻机都不会出口给中国。这个意味着中国的芯片企业一段时间内将很难增加产能，而中国现有的光刻机因为很多重要的零部件都依赖进口，一旦过了合同约定的维护限期出现故障，就很有可能变成废铁，相关产能预计将出现停滞和萎缩。星期日，联合国针对无法将急需的救援物资送入叙利亚饱经战乱的地区而予以谴责。目前袭击土耳其和叙利亚的强震已经造成超过33000人罹难。联合国警告，地震的死亡人数将会高过这个数字。近日，一支联合国车队经由土耳其运送救援物资进入叙利亚西北部，但是联合国人道事务和紧急援助副秘书长 Griffins 表示，数以百万人的家园遭到摧毁，需要更多物资。他表示，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辜负叙利亚西北部的人，他们觉得遭到抛弃，因为国际援助迟迟没有送达。而在谴责声浪升高之际，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星期日下午又前往大马士革拜会叙利亚总统阿塞德，强调叙利亚总统阿塞德已经表示愿意开放更多边境口岸，让救援物资能够送到叛军占领的西北部赈灾受灾者手中。谭德赛在造访阿勒颇亲岛灾区惨况之后指出，战乱、武汉病毒、霍乱、经济衰退，现在又有地震，种种复杂危机造成了难以承受的伤害。
中共间谍气球事件引发轩然大波，美中关系急剧恶化。彭博社等媒体礼拜一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正考虑在这个礼拜的慕尼克安全会议上与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会面。第59届慕尼克安全会议2月17日至19日将在德国慕尼克举行，全球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及官员出席。分析人士认为，布林肯还可能在3月印度举行的 G20 外长会议上会见王毅。另外，中共外交部礼拜一证实，王毅礼拜二开始访问欧洲，计划在慕尼克安全会议上发表讲话。王毅此行期间还将访问俄罗斯。中共礼拜一指控，自2022年以来，美方的高空气球未经中方批准，十几次非法飞越中国的领空。白宫就迅速强硬反驳，说绝对不是真的。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阿德里安·沃森礼拜一上午亦发表推文，对北京的讲法进行了进一步的反击，称这个是虚假的。礼拜一，一名男子驾驶一辆 U-Haul 卡车在纽约市撞伤多人，随后警方在布鲁克林区进行了长达数英里的追捕，并最终将这辆失控车辆拦住，疑犯已被捕。 纽约消防局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至少有八名行人在两个地方受到撞击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其他人受了轻伤。他还介绍称，伤者包括七名平民，一人是现场回应的警察。纽约市警察局长苏维尔在记者会上表示，目前无迹象表明这一事件涉及任何恐怖主义。事件发生时，正值伊斯兰极端分子萨伊夫洛塞波夫开始死刑审判。塞波夫在2017年用一辆租来的卡车将八人碾死。目前还未清楚这两个事件是否有关联。白宫星期一宣布，拜登政府正在组建一个跨部门小组，以应对北美上空近期大量出现的高空不明物体的情况。在美国军方2月4日击落了一个中国气球后，上个周末北美上空又有三个不明飞行物被击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协调沟通员约翰·柯比在白宫简报会上说，政府仍在努力了解其他三个不明物体的更多信息，包括回收碎片工作。最新的一宗事件发生在上个礼拜日，总统拜登授权美国军方在休伦湖上空击落了一个不明物体。该物体是一个在2万英尺高空飞行的八角形结构，可能对民用飞机构成威胁。柯比星期一表示，该物体落在据信位于加拿大一侧的地方，美国正与加方保持联系。土耳其南部接壤叙利亚的地区6号发生规模 7.8 强震，并导致严重灾损。土耳其企业暨商业总会表示，强震造成的破坏可能使安卡拉当局损失多达841亿美元。强震使土耳其和叙利亚两国的罹难总数接近36000人，而且目前看来还会持续攀升。土耳其企业企商业总会还提到，主要损失成本会用于房屋重建、输电线路和基础设施，以及满足数十万无家可归民众的短期、中期和长期庇护需求。受强震影响的10多个省份约有1340万人口，又占土耳其全国人口15%，而且占 GDP 的近10%。近日，在美国全面禁止 TikTok 的提案再度成为参议院讨论的议题，各界都担心平台收集的资料最终可能会落入中共手中。舒默礼拜日表示，美国应该认真考虑全面禁止 TikTok， 这个确实是应该关注的事。他指出，大家知道 TikTok 的公司是中国人所有，商务委员会部分人员正在调查这一问题，而美国多个州政府和国会已经禁止在政府机构设备上使用 TikTok， 原因是母公司字节跳动可能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由于担心这款应用程式可能被用于监视美国政府和公民，两党议员去年已经提出一项法案，打算在全美禁用 TikTok， 但这次行动在上届国会失败了。重新尝试可能会引起游说团体的反对，而共和党籍参议员霍利众议员巴克上个礼拜又再次提出法案，禁止美国的任何设备安装和使用 TikTok。 预计在两党共识下，相关法案在本届国会可能获得通过。在不到10日期间，美国战机在美国和加拿大上空击落4个飞行物体，引发人们关注。有人猜测是不是跟外星人或其他外星生命形式有关。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星期一在简报会上表示，这三个不明物体的来源和性质仍未可知，但确信跟外星人无关，无需过分担忧。白宫星期一表示，最近增强的雷达能力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在美国领空发现了更多不明物体。一位消息人士周末告诉 CNN， 最近几日北美防空司令部检测到更多物体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司令部最近重新调整了过滤器，以便更好地发现在特定高度以上运行的缓慢移动目标。东湾自行车组织近日表示，该组织的几名成员在最近的团体骑车中被汽车袭击。据该组织称，上个礼拜四至礼拜六期间，东湾自行车组织的几名踩单车人士在 Emmerfield 屋伦同伯克利被四辆不同的汽车撞到。在很多事件中，司机在踩单车的人旁边加速，然后坐在汽车右侧的乘客打开车门撞向踩单车的人。虽然这些袭击事件都发生在东湾，但他们已经出现了在很多城市和社区。东湾自行车组织表示，在其中两宗事故中，同一名司机直接撞向了踩单车的人，而不是用门撞他们。声明称，超过14人报告了类似事件，8人被撞，2人受伤需要住院治疗。总部位于旧金山的云通讯公司 Twilio 礼拜一宣布计划裁员约 17%， 即大约1500个职位，作为该公司重组计划的一部分。这个是该公司6个月内第二次裁员，此前作为去年9月份重组计划的一部分，该公司已经裁减了约 11% 的员工。首席执行官杰夫·卢森在给员工的电子邮件中说，额外的裁员是由于需要重组 Twilio 以使公司的运营获得成功。 Twilio 是近几个月来宣布裁员的十几家科技公司之一。上个礼拜，雅虎、迪士尼、 Zoom、 eBay、波音和大耳都宣布了大规模裁员。中国疫苗受害者家庭近日去北京，准备集体起诉国务院和国家卫健委，2月11日却遭到警方和维稳人员的联合抓捕。去年12月1日，10位疫苗受害家庭携带1000几位接种新冠疫苗导致白血病的患者名单到中共国家卫健委讨个说法，结果有9人被刑事拘留。上海访问华秀珍的女儿谭华，2014年接种狂犬病疫苗后出现癫痫症，至今已经有9年。谭华说，她的妈妈因为集体起诉一事在北京受到接访。谭华表示，目前她和妈妈都被软禁在家，不被出门。谭华说，疫苗受害群体希望当局给予前期补偿和后期保障。此外，牽涉到集體訴訟的群和微信全部都被封號封群，疫苗群的群主假小玉已經被行政拘留15日。
眾議院議長海文·麥卡錫將會在這個星期四率領眾議院代表團前往美墨邊境，這是他自擔任議長以來的第一次。麥卡錫將會和共和黨4名新科國會議員一起前往亚利桑那州科奇斯县的边境地区。麦卡锡的办公室说，代表团将会在边境巡逻队的图森区内视察，他们将会听取简报并参加美国海军和边境保护局提供的空中观察行动。大批非法移民正在通过美墨边境进入美国，从2021年的2月的10万人次增加到2022年12月的超过25万人次。CBP 在2022年的10月首次记录了超过23万人次，此后每一个月都超过这个数字。北约秘书长史托滕伯格星期一表示，北约需要提高弹药产量，因为乌克兰的弹药使用率远超过北约当前的弹药产能，并且消耗库存。史托滕伯格指出，乌克兰当前的弹药使用率比我们当前生产率高出数倍，这个使我们的国防工业处于紧张状态。但史托滕伯格坚称，他有信心目前采取的措施得以让北约成员国继续支持乌克兰，并且补充自身的弹药库存。史托滕伯格提及，因此我们需要提高产量并投资我们的生产能力，无论需要几耐，北约都会同乌克兰同在。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尼基·海利这个星期三开始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竞选活动，同前老板川普展开较量，届时他将会成为第一位参加竞选的共和党主要候选人。跟住他将马上前往新罕布什尔州和爱荷华州同选民见面。美联社称，未来几个月将会有至少6名知名共和党人加入2024年的总统候选人提名角逐。海利的潜在竞争对手包括参议员蒂姆斯·科特，他一直都是南卡颇为受欢迎的民选官员。此外，佛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和前副总统麦克彭斯都有可能成为强力的竞争者。 这一节的新闻就到这里，多谢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习近平首肯对气球事件声明示软，传布林肯考虑会晤王毅。反咬美国气球，白宫回击秘密气球基地曝光。美国大使馆促公民立即离开，车臣要直取机库。气球入侵台湾每月一次，美国议员话中共为攻台做准备。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击落侵入领空气球之后，今日有消息传出，布林肯可能考虑这个星期会晤王毅，而《华尔街日报》亦都曝光了气球事件之后的更多内幕。在美方外交人员静静地跟北京交涉气球事件的过程之中，中方刊出一份罕见的声明，其实是得到习近平的首肯。根据彭博社的报道，中共外事办主任王毅将会在2月17号到19号出席慕尼克安全会议，有全球多个国家领导人和官员将会出席。根据知情人士透露，布林肯正在考虑在慕尼克安全会议期间会晤王毅。目前还没有得到证实，而气球事件很可能会成为慕尼克安全会议的主要议题。另外，王毅预计还会访问法国、意大利、匈牙利和俄罗斯等多个国家。前亚太助兴罗素分析认为，虽然气球事件让美中关系紧张，但是并不表示中美不会在这里接触。虽然日前美方将6间中国企业列入黑名单，但是美国同时表示沟通渠道必须保持。另外，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几日前表示仍然希望访问中国，而中共商务部就持欢迎态度，所以两国都有要处理双方分歧的意愿。问题是几时找到重返谈判桌的方式。罗素认为布林肯可能会在慕尼克或者是3月在印度举行的20国集团外长会议和中方官员会面，但是布林肯仍然需要访问中国和习近平会面，确保就台湾以及俄罗斯等辣手问题传达信息。间谍气球事件让美中关系跌入冰点，在10号《华尔街日报》透露了这次事件的更多内幕。报道引述中方官员的消息说，在2月1号布林肯同副国务卿雪曼将蒙大拿州发现中共气球的这件事话俾中共驻美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徐学渊知，并且话俾佢知拜登政府就将呢件事发布公开声明。但系发现中方对呢件事件似乎亦都系一头雾水，徐学渊同其他大使馆官员都对气球事件感到意外。中共外交部嘅高级官员急忙去核实消息，表示紧迫问题就要搞清楚呢个气球到底系边个嘅。呢啲官员仲话，由于布林肯当时计划访华以及会面习近平，所以北京最不希望看到发生危及访问的国际事件。随后的几个小时入面，中共外交部和政府其他部门之间进行了协调，最终让习近平签署了一份声明。声明说，这个气球属于气候研究用途，意外偏离航线，中方对此表示遗憾。华日说，按照北京的标准，这个声明带有不寻常的和解意味，但是仍然未能够挽回布林肯的反中之行。美国在8日之内击落4次中共间谍气球，令世界震惊。美国的两党议员的反应都支持军方做法，并敦促政府进一步搜集证据，深入调查中共间谍行为。 中共外交部13号指控话，自从2022年以来，美方的高空气球有10多次非法飞越中国的领空。白宫迅速强硬反驳话，绝对不是真的。与此同时，美国媒体曝光了中共秘密气球基地。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今日在例行发布会上回答问题的时候说，仅在去年以来，美方的高空气球未经中国相关部门批准，就10多次非法飞越中国的领空。汪文斌没有具体说这些气球是军用抑或是民用，也没有说明这些气球是不是跟美国政府有关，但是他强调中方的反应是负责任的和专业的。但是中共外交部的指控遭到白宫的反驳。白宫国家安全委员发言人柯比表示，我们没有气球飞越中国领空，这个不是真的。与此同时，在12号，中国山东青岛积墨区海洋发展局突然向渔民发出一个通知，说日照附近海域发现不明飞行物，尚不清楚不明飞行物体具体是什么，正是核实中准备击落，请海上作业渔船注意避险。资深媒体人唐正远表示，中共正在搅浑水，将自己打扮成受害者，以此为间谍气球解套。潜台词是什么呢？就是美国入侵在先，中共还击在后，所以中共有理，典型拆喊捉贼的做法。亦都有不少大陆网友质疑，这个是中共为了应对间谍气球的风波，开始自导自演的戏码。有网友就说，除非全程直播，不是就是栽赃的，是不是因为气球事件而要找回面子啊？不过恐怕面子还未找到，中共已经自己打脸，华尔街日报已经率先披露，中共秘密气球发射场就在中共国内蒙古境内荒无人烟的草原上，一块八角形的混凝土板是中共的气球发射场。从上空俯视，这个气球发射场同 NASA 位于德州哥伦比亚科学气球中心的发射场十分相似，但是 NASA 的气球研究同美国军方没有任何关系。在11号，阿根廷追踪气球领域数据库公布了具体的发射场的位置数据。这个组织表示，经过12个小时的搜索，他们使用苹果地图一英里又一英里地找，终于找到了《华尔街日报》文章中所提到的中共气球发射场的位置，是位于呼和浩特市北部138公里处的四子黄旗。这个地方隶属于中共最高的技术科学院中国科学院。而五国大楼认为气球是在控制之下飞行，似乎亦都有意趁机利用这次飞行监视敏感的美国军事基地。对此，台湾开南大学国家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接受大纪元专访的时候分析说，中共间谍气球的目的就是要刺探观察美国核武基地的军事机密。他说，中共最忌惮的就是美国核武的威慑力，而气球的飞行轨道正是美国的核武基地，比如蒙大拿州的马姆斯特伦空军基地附近。该基地拥有150枚洲际弹道导弹，还有怀俄明州的沃伦空军基地亦都有150枚的弹道导弹。从气球的漂移方向中就可以看到中共背后的目的不单纯。陈文甲表示，中共正在刺探美国对台湾协助的程度有几深入，这个举动好大一部分是为了侵犯台湾做准备。乌克兰战争正在转折，美国再次警告本国公民立即离开俄罗斯，而目前乌克兰不单止拒绝了俄罗斯的谈判动议，还准备夺回克里米亚。根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在国务院发布的最新旅行警告中敦促，由于存在误区风险，要倍加谨慎，在俄罗斯居住或者旅行的美国公民应该立即离开，并建议本国公民不要前往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说，这一次并非美国公民第一次被要求离开俄罗斯，但是外界注意到美国再次发布警告的时间点很敏感，正是乌克兰拒绝俄罗斯首次官方正规提出的 无条件进行谈判的时候。在11号，俄罗斯副外交部长表示，俄罗斯已经准备好同乌克兰进行无条件谈判，并表明所有军事行动最终都是以谈判告终。但是这个动议被乌克兰拒绝了，乌克兰的拒绝亦都会导致普京跟着下来的一系列动作。他不可能给自己落台，促成乌克兰谈判。而另一方面，有外媒报道分析，虽然俄军看起来已经率先展开攻势，但是有四个信号显示，乌克兰同样将会很快对克里米亚进行反攻。信号一，乌克兰当局正在为接管克里米亚准备政府人员。信号二，乌克兰组织的突击旅据报已经有足够的军力。信号三，有消息指乌克兰正在打算以英国制造的远程导弹轰炸克里米亚。信号四，一家正在建造新克里米亚大桥的俄罗斯工厂遭到乌军炮击。专家总结说，从乌克兰的言辞和实际行动似乎显示出乌克兰对反攻克里米亚已经志在必得，问题是何时发动攻击而已。根据俄罗斯新闻网报道，普京的小弟车臣自治共和国领导人卡德罗夫13号接受专访时候说，为了确保俄罗斯安全，有必要从乌克兰夺取哈尔科夫和敖德萨，同时要派出一支主力部队，只要最高统帅一声令下，俄军就可以直取基辅，拿下基辅。而卡德罗夫不止一次对俄罗斯战争下指导棋，他曾经提议可以替代普京对乌克兰的某些地点进行战术核打击，而最近又大胆地预言说俄罗斯绝对不会战败，可以按核武按钮。在12号，美国军方在密歇根州休伦湖上空又击落了一个不明飞行物，这个已经是在8日内击落的第四个间谍气球。根据《金融时报》13号报道，近年来台湾亦都有数十次观察到中共军用气球在它的领空飞行。台湾一名高级官员指出，最近一次发现这一类气球是在几星期前，而这一类入侵平均每个月发生一次。根据一位情报官员说，在台湾上空观察到的气球是由中共装备发展部研制的，这个部是中共中央军委会所属负责武器系统的部门，是习近平领导的最高军事机构。台湾国防部在去年2月证实，有4批多个中国气球在台湾北部徘徊。分析人士认为，中共军队一直在加强入侵台湾的努力，虽然习近平并未做出开战的决定，但是中共入侵的各种重点演习让美军相信习近平的目标是在几年内发动对台攻击。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在12号表示，中共间谍气球侵犯美国领空，收集美国军事情报是为了武力攻台做准备。麦考尔认为动机和意图很明确，中共想获得图像，获得有关美军军事能力的情报，尤其是核能力，他们自己亦都在建造相当多的核储备。如果他们不能够在明年1月台湾选举中获胜，他们就会准备攻取台湾。麦考尔议员认为，中共间谍气球飞越美国很多高度敏感的情报和军事地点，对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损害，他批评拜登软弱。香港资深传媒人程翔在香港看中国节目中分析说，中共正在打造一支平流层舰队，而这一支舰队自然是要到处去航行，目的是测试实战能力。中共可以利用间谍气球达到军事测试和政治测试等几个目的。
美国对中共放大招，全面禁止美元投融资。习近平提拔军工系高官进入政治局，目的曝光。美国众议院抗共委员会或访问台湾举行听证。中共城管集体宣誓视像爆红网络。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期 在中共的侦察气球在美国上空被发现之后，美中关系进一步恶化，美国国内对来自中共政府的军事和经济威胁的担忧日益加深。为了阻止中共从美国获取可以用于战争的先进技术，近日有消息披露，美国国会计划针对中共政府推出重磅措施。美国政府准备将限制范围扩大到美元系统，即全面切断中共的美元融资渠道，限制对中国投资。消息一出，立即引发外界关注。综合媒体报道，据《纽约时报》报道披露，中共政府要在国内进行先进技术的开发，就需要通过美元体系为其相关开发活动进行融资。而美国政府这次似乎准备将限制的范围扩大到一个新的领域，这个就是美元系统。据悉，新禁令预计将适用于与晶片生产相关的一些投资，可能会效仿美国2022年10月份出台的晶片禁令采取全面限制。该计划预计将在未来几个月由白宫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公布。另外，据路透社援引内部消息人士的话指出，美国政府计划完全禁止对一些中国科技公司的投资，并加强对其他公司的审查。这个是美国政府打击美国公司对中共政府敏感行业注入几十亿美元资金计划的一部分。另外，美国专门报道国会消息的报纸点名近日亦都发表文章指出，美国企业投资中国科技公司的问题存在已经好耐，行政当局在这个问题上讲得多做得少。去年国会介入，要求财政部和商务部找到一个有效的方法，对美国资本流入中共等国家科技领域的情况进行追查。这个月底，美国财政部和商务部必须在向国会报告建立这个资本流向追踪机制的进展情况。该报道说，从2015年到2021年，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总共筹资资金1100亿美元，其中至少有400多亿美元，大约 37% 是来自美国投资机构。对此，华盛顿的鹰派人士指责美国投资人向中国科技公司转让了资本和宝贵的技术，这个可能有助于提高中共政府的军事能力。根据路透社援引了解内部讨论情况人士的话讲，针对一项新的制裁措施，目前美国财政部亦在度同其他国家进行接触，财政部要争取其他有关国家，比如欧盟成员国，不要在美国切断中共的美元融资渠道之后，又仓促向中共政府提供类似的金融服务。近期外界注意到，习近平的新势力正在崛起，一批有军工背景的中共大员纷纷被重用，而他们本身是神秘人物，其中有五名来自军工系统的高官二十大获提拔进入政治局。对此，华裔学者吴国光解读习近平提拔军工系统高官背后考量和未来的政策方向。综合媒体报道，在去年十月召开的二十大上，有五名军人背景的官员被提拔进入政治局，他们平均年龄为 59.6 岁，比所有其他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小5岁，意味着他们代表新生代中共领导层。对此，美国智库亚洲协会研究员吴国光在这个月发表最新报告里面说，被提拔进入政治局的五名军工背景的官员为军工五人帮，他们分别是陕西省委书记刘国忠、辽宁省委书记张国清、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新疆自治区区委书记马兴瑞以及山东省委书记李乾杰。据悉，在军中五人帮中，马兴瑞曾经担任中国航太科技集团总经理，袁家军曾经担任中国航太科技集团副总经理，张国清则曾经担任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总经理，刘国忠曾经进入中国第一所航空炸弹制造工厂工作。 李俭杰曾经在国家核安全局以及环保局工作，其中张国清和刘国中有望进入下一届国务院领导层，监督工业经济和农村发展。对此，吴国光分析认为，二十大上军工科技官僚的空前崛起，和中国在习近平领导下的急剧转变有关。中共的军工系统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制度安排，反映了习近平喜欢的治理模式。习近平偏爱军工企业的工程管理人员，正是因为习近平希望他们将经验融入到中共更广泛的治理领域中。吴国光说，在过去十年和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上宣布的政策纲领中，习近平的治理模式都是很明确，有一个突出的主题是顺服、驾驭和控制市场力量，令他们为中共的最大利益服务，保持其对中国公权力的垄断。这个对北京的对外关系构成重大影响，尤其是在中美两国技术竞争升级的情况下。而随着军工集团上升到国家、部委和省级领导岗位，特别是经济和技术决策岗位，可以预见这种模式将在更大范围内实施，可能包括全面加速军民融合，以及在整体规模和权力上扩大军工综合体。吴国光还指出，目前军工技术官僚在中共政治中的定位表明，他们的崛起将至少持续五年，这个会对中共精英政治和其他方面产生变革性的影响。另外，时事评论员陈破空亦评论说，中共军工系统官员出任省委书记在沿边沿海省份比较多，比如黑龙江省委书记张庆伟，还有广东省省长马庆瑞，还有唯一一个内陆省长湖南省长许达哲。陈破空说，可以看出一个新的动向，就是习家军之后，军工系成了新的势力。这个讲明习近平心里面想着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就是准备打仗，用这些军工系统出身的人去沿边沿海掌控大权，就是为了对外作战做准备，在南海作战，在台海作战，在东海作战，要同美国开战，同台湾开战，所以将军工系大量调上去，就是为了这个布局。由此可见，习近平的野心好大。就在美中关系因为气球事件恶化之际，又传出美国众议院中共特设委员会今年可能派代表团访问台湾的消息。据日经亚洲2月12号报道，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预计今年将会访问台湾，并可能在台湾举行听证会。中共特设委员会成员共和党籍众议员魏德曼话俾日经亚洲听，我哋知道呢个会激嬲中共，但我认为咁样做系非常重要嘅，因为我哋有必要传达出强力支持台湾嘅信息。另外，据中央社报道，台湾驻美国代表萧美琴近日回台湾述职，13号前往立法院拜会嘅时候，被问及中共特设委员会成员有意访问台湾嘅事情，萧美琴回应话，在过去一年，曾经有30多位美国国会议员来台湾访问，相信未来只会增加，但他们想要来台湾的细节还未开始计划。媒体亦询问，总统蔡英文下半年是不是可能有访问美国行程的规划？萧美琴说，在疫情之前，总统出访邦交国是例行常态，过去亦都有惯例，未来在适当的时间点会规划，但目前没有很细部的确切方案，后续会继续保持联络。今年一月，美国国会开启没几耐，就成立了聚焦中共威胁的中共特设委员会，预计3月初将召开首场听证。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一月表示，两党将共同对抗中共的国家安全威胁。 新设委员会将讨论中共窃取美国知识产权、在美国政治宣传、侵犯人权等议题，摆脱对中共供应链的依赖，并关切美国产品为中共军方所用的忧虑。委员会主席由共和党的加拉格尔接受美国媒体 NBC 报道的时候说，共和党和民主党都致力于帮助台湾自卫，确保未来的台湾不会变成今日的乌克兰。尽管中共多次划红线表示美国官员访问台湾将会影响中美关系，仍然不断传出多位美国议员有意访问台湾的消息。有消息说麦卡锡可能在四月访问台湾。麦卡锡2月1号告诉记者，不理什么时候，中共都无权决定他去哪里。彭博社2月7号报道说，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可能组织跨党派代表团在4月访问台湾，释放美国支持台湾的政治信号，吓了中共侵犯台湾。另外，中共特设委员会成员民主党籍众议员肯纳9号话俾彭博社听，台湾和中国都在他今年计划的行程之中。下面是本台记者黄耀的采访报道。一则山西省城管集体宣誓的事像近日火爆网络，引起社会各界关注和热议。中国网民表示城管的承诺不可信。综合大陆媒体的报道，陕西省运城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2月10号召开整治吃辣卡要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工作会议，与会者集体宣誓说，我承诺不吃辣卡要，不收受当事人的礼品礼金，不考虑名目，不对企业频繁检查干扰企业正常发展，不滥用职权，不选择执法，故意刁难当事人，不以权谋私，不包庇袒护违法行为，不弄虚作假，不为当事人谋取利益提供方便，不推诿扯皮，不违规办案，超期办案。该短片引起了民间热议，中国民众纷纷表示，他们发誓说不做的，就是他们一直在这里做的，并且将会一直做下去的。网名叫做 Jerry Su 的话，共产党的话能够信，猪乸都能够上树了。河北秦皇岛民营企业家冯振国先生对本台话，在共产党这样的体制下，我们这些私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主个人永远是他们砧板上面的鱼肉，他们会在需要的时候就会宰杀我们。冯振国是河北秦皇岛市木家家具公司的创办人，他白手起家，将公司发展到有3000平方米的厂房、几十名员工的规模。但在企业达到环保要求的情况下，每个月、每个季度，当地的环保局还要罚款，原因是环保局每年都有罚款的指标，他们的企业成了待宰的羔羊。最后他们不胜其扰，决定变卖公司，将价值300多万的公司以40万的超低价卖出，他们全家被迫离开中国，移居加拿大。原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说，他们发誓不做的事情，本来就是他们分内不应该做的事情，做了就是违法，但在中共专制集权下没有权力制约，这些宣誓没有任何的约束力，中共官员无官不贪是普遍的现象。李元华说，你不理是民营亦或是个体，你只要遇到政府部门的人，那你就要受他的盘剥和欺负，除非你懂得比他的官大，能够管得到他的人，他才不敢喐你。在中共的环境下，不是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环境，咁所有嘅人呢，你只能够去贿赂佢哋，但係佢哋嘅胃口亦会越来越大，到最后俾佢哋食咗。
听众朋友，多谢你哋收听呢一次嘅粤语节目，我係陈若兰。 欢迎你哋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